感恩节刚刚过去，我们享受了感恩节的假期，我们吃了感恩节丰富的宴席，我们也感谢主，上一个礼拜四晚上我们有一次感恩的特别聚会，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一同感恩，开口赞美上帝，述说上帝的恩典。我们也盼望说，感恩节虽然过去，但是我们那个感恩的心永远不过去。不仅是感恩的那个节日要数算神的恩典，我们盼望天天经历神的恩典，也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早晨九点半钟，我去参加英文部的敬拜的聚会。英文部今天早晨有头一届的洗礼聚会，有四位的弟兄姐妹受洗归在主的名下，看见他们喜乐的心，高声的赞美上帝，看见那年轻的一代又起来，在那里虽然语言不同，他们用的是英语在那里聚会，但是他们的心，他们所唱的诗歌，他们向神的敬拜跟我们没有两样，而且我们看见他们认真的学习侍奉上帝。上一个礼拜他们就有预习，接待的应该站在哪里，我们讲台该怎么摆，人怎么进来，预备特别要献的诗歌，哪些人应该在那预备水，怎么样的侍奉，有条有理的。看见他们在那里预备那一种认真的情况，我们真是要为他们献上感谢。我们不是在一年多以前开始成立这一个英语部的工作吗？我们不是在成立之前已经花上好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仰望祷告吗？现在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实现，看见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看见工作的果效，我们就更多的为他们献上感谢。那么今天早晨我也想到，虽然感恩节过去了，但是感恩节的信息还没有过去。今天早晨我要讲到感恩与侍奉，我们怎么样来存一个感恩的心侍奉上帝呢？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上帝？怎样侍奉上帝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还要读几个地方的圣经。第一个地方的圣经，请念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二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二节，在新约，在旧约圣经的71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们同声读这一节圣经，请。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一章74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74节。在新约圣经的77面，路加福音第一章74节，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请同声来读这一节圣经，请。 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刚才主席的弟兄带领我们读过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新约圣经的325面。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二十九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一同读这两节圣经，请。最后我再要读诗篇第一百篇。诗篇第一百篇在旧约圣经的730面，找到了以后我要读这一段圣经。诗篇第一百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愿主恩待你的仆人，当他要开口传讲真理的时候，他所流露出来的句句都是从你那永不改变的话语圣经里出来的，能够把感恩与侍奉这一方面的真理讲解得清楚完备。主啊，求你也预备我们个人的心，让我们有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有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讲的人听的人都一同谦卑在主的面前领受你的教训。主耶稣啊，在这个会场上我们把你的名字高高的举起来，愿你吸引我们，让我们的心紧紧的靠着你。假如我们里面有什么样与你有隔膜的地方，有什么污秽的、不洁净的、犯罪的、不讨你喜悦的意念、心思、行为，希望你给我们全然的除去，完全的洗净，好使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显现，主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把这时间、把这会场、把这讲台都全然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仰望等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要讲到我们为什么要感谢上帝，为什么要侍奉上帝。在圣经里面，无论在旧约在新约，当你去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两方面的真理何等的丰富，这四个字何等的多，感谢、赞美，还有呢侍奉。为什么我们要感谢上帝？为什么要侍奉上帝呢？首先要知道的就是，因为他是神，因为我们是他造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他。因为他是神，耶和华是神，什么意思呢？万有本来都没有的，只有一位，就是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是上帝，从他出来了一切，因为他是造万物的上帝。这样一位全能的主、全知的神、荣耀的神，我们理当感谢他，因为他是神， 唯一的理由说他是神，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的感谢归给他，因为他本为善，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归给他，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不但这样，而且他造了这万有，我们人也是他造的。我们站在这个伯克利山上高一点的地方一看，哎呀， Bay Area 的光景，那个美景都在我们的眼底，看见那雄伟的山，看见那美丽的 港口，看见那背湾，看见那么好的风景，我们心里有一个感谢，说，哎呀，上帝啊，你所造的真是奇妙。好多的画家在那里学呀，花了多少的功夫，跟着多少的老师学呀学呀，画山画水画花画草画鸟，学了多少画了多少。有的人说这位成为名画家了，也不过把上帝所学所造的学了万万分之一呀。那一位造物的神，奇妙的主，我们怎能不感谢他，怎能不荣耀他呢？所以诗篇的作者就说，你们要感谢上帝，你们要称谢他，当赞美进入他的门，当歌颂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望天看看，看看那许多的星星安排的那么美丽那么好，他们的距离，他们的间隔，他们的轨道预备的那么好，你怎能不感谢上帝？如果那个太阳离我们的地球近一点，我们人都烤焦了；如果离我们远一点，整个这个地球都冰冻起来了。哎呀，上帝安排的那么好，那么美妙，我们怎能不感谢他？所以在创造方面，我们要感谢神，他不但造了万有，他造了你我这一个人，在他所造的万有当中的一个杰作，我们人应该特别会感谢上帝，特别会赞美上帝，会歌颂上帝。所以王弟兄刚才带我们念那个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来要怎样敬拜，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这神所造的这一个杰作，哎呀，有灵，能够会用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理当感谢我们的上帝，从创造方面来说。第二，从救赎方面来说呢，我们刚才读了圣经，这个出埃及第三章十二节，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四节，都是讲到说，上帝不但创造了我们，不但那样的爱我们，而且上帝有救赎之恩呢。上帝救赎，造了我们，爱我们，抚养我们，按时间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人犯罪了，上帝没有丢弃；天使犯罪了，上帝没有给他预备救恩，没有救拔天使。上帝特别爱人，他要救人。神爱世人，他救人。天使看起来好像比我们更高超，比我们的能力更大，比我们更美，但是上帝却是爱人，要救我们世上的人。所以就做他的救赎来说，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侍奉他。刚才我们读的那一节圣经，就是上帝打发摩西要去见法老王之前跟他讲的话。摩西在那里牧养羊群，他忽然看见一个异象，荆棘着了火，但是呢，荆棘没有烧毁。他进去看，进前去看，上帝向他显现，上帝告诉他说，你要到法老王那里去，要对他说，把我的百姓领出来，要在这山上侍奉我。摩西说，他们怎么会信我的话呢？上帝告诉他，你去，将来百姓在这个山上侍奉我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我打发你去的凭据。他清楚的要晓得，他的百姓一定要从埃及地出来， 照样，那就是我们的一幅图画。我们是属于神的，是他造的，但是撒旦把我们俘虏去，我们做了罪的奴仆，我们在那里没有盼望，好像埃及人一样。埃及怎么样做了法老的奴仆，怎么样没有自由，怎么样做苦工在那里，怎么样在绝望之中，怎么样他们的男孩生了就要被丢在那个河里面淹死，女孩留下来，他们要绝代，他们在绝望之中，他们在痛苦之中，人类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感谢主，上帝差遣摩西去把他们带出来，带出来以后怎么样呢？他说要侍奉耶和华上帝，叫我们看见一个原则，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所侍奉。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不是在埃及地侍奉法老王，便是从埃及地出来要侍奉耶和华上帝。他们不是在那个地方受捆绑做苦工，他们便是得着释放，在那里自由地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所以人活在世界上是没有第三条路的，不可能走中间说我既不侍奉撒旦我也不侍奉上帝，不可能。因为上帝造人就是这样造的，他必须有一个对象他所侍奉的。所以上帝就吩咐摩西说，你要把我的百姓带出来，要在这山上侍奉我，这是我打发你去的凭据。后来果然怎么样，那百姓出来了，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出来了，在受捆绑的情况之下都释放出来了，在绝望的光景里面得到释放，满有希望的光景出来了。你我信靠主也是这样，感谢赞美上帝，我们出来了。从哪里出来呀？那圣经很清楚地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不被定罪，乃是出始入生了。我们从死亡里出来，我们可以从撒旦的权下出来，从进入到生命里面来了。感谢主的恩典，因此我们理当要侍奉他。所以从做神的救赎来说，我们应该要侍奉上帝。到了路加福音第一章74节，那里有一位祭司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说，他怎么说？那是预言主耶稣基督，他败坏了仇敌，把我们人从仇敌手中救出来。那里就说，我们可以终身的在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用公义来侍奉上帝，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耶稣基督来了，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救出来。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把我们从他的手中救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终生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主耶稣，来侍奉他。到了希伯来书第12章28节又说了，说我们既然得了那 不能够震动的国，我们应当心存感谢，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来侍奉上帝。那三个地方你看连接起来，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他说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不但从死亡出来进入生命，不但从罪恶的捆绑出来得着释放，不但是从魔鬼的权下出来，而且进入到什么呢？希伯来书第二章说，哥罗西书第二章说的是进到上帝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从一个黑暗的国度进到一个光明的国度，从一个要毁灭的世界的国度进入到主耶稣基督神爱子的国度。说这一个国是称为不能震动的国，不能毁坏的国，不能过去的国。各位，你们有思想说，哎呀，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是何等的人呢？怎么样能够从这个摇能震动能毁坏的国度进入到一个永恒永不毁坏的国度？上一个礼拜二，我因为我接到通知了以后， 就去参加一个这个宣誓的聚会，在三藩市。他说你早晨8点钟到三藩市某某地方来参加这个公民的宣誓。去了，那天刚好大风大雨，早晨起来天气又很冷，时间很早，8点钟就要到。我去了一看，有人比我到得更早，不到8点钟到了，好多人在那里排队呢，有人拿了雨伞，有的身上都淋湿了。干什么呢？这些人干什么？因为接到通知说要做美国公民啊，要来宣誓。哦，郑重其事，穿得整整齐齐的，好早就来了排队等了。我想说恐怕没有多少人呢。哎，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的早晨的敬拜聚会改到8点钟，你们的意见如何？又遇见大风大雨，我们在这里周永生弟兄宣布，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晨的敬拜聚会，请问有多少人来呀？那不过是进入一个美国的国度，能震动的国。这个国在世上还有多久？我们还能够待多久？不晓得。但是人那样的看重，那个移民官来，不单如此，还在那一个一个排队进去，坐在那指定坐的地方，就坐在那里不要动。然后移民官还有最后的问，从考试到现在，以后你出过国没有？你离过婚了没有？你再结过婚了没有？你犯过法了没有？你闯过红灯了没有？你拿过 ticket 没有？还要问。最后一关如果不过，请他出去。然后移民官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做好，法官要来了。我这时候看见这是很要紧的事，法官宣誓的时候有哪一个没有举手，哪一个离开这个会场不算。妈，人都规规矩矩的在那里，要什么？要进一个世界上的国。各位，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从那个能震动的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被释放出来，进入到一个永远不能震动的国，永恒的国，不荣耀的、公义的、公平的、没有罪恶的一个圣洁的国度里面。你想，我们应该何等的感谢和来侍奉这一位万王的王，好像我们的诗班的弟兄姊妹唱的。他说，你们因为得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你有没有看见世上的国能震动？我给你举一两个例子。法老王以前多神奇，他坐在宝座上拿着权杖，摩西说，耶和华上帝对我说，你要叫以色列百姓出去，要在山上那里侍奉我。法老说，谁是耶和华？我不认识他。请问呢，那拿着权杖坐在那个宝座上的那个法老现在在哪里？那当时管理世界的那么强的埃及国现在在哪里？过去了，能震动啊。巴比伦国，哎呀，强盛的不得了。巴比伦国管理当时的地方，这个欧亚非三州都有在他的手中。在那时候好像这个罗马帝国，他们都到哪里去了？都过去了，能震动的国。今天早晨我念这个但以理书第5章，看到那个巴比伦的幕后的一个王伯沙撒王强盛的时候，哇，神气的时候，他对给1000的大臣摆了宴席，在那去饮酒，高兴得不得了的时候，他说，把我父王从这个耶路撒冷上帝的殿里面所掳来的金器银器都拿出来，我们要彼此对饮啊。啊，都拿出来吩咐。好神气，在那里喝酒。正在那里喝酒的时候怎么样啊？快乐的时候怎样啊？他发现那个墙上有人的指头在那里写字。哎呀，他一看见脸色惊慌，全身发抖，两膝相碰。那是王啊。他说，谁能够读这个文字啊？请人来，人都不了解。最后丹尼来了，给他读出来，告诉他说，你被称在这个天平上面，你显出亏欠来了，今天你的国就到此为止了， 那一天晚上，波斯王进来了，杀了他，取了他的国，巴比伦过去了，埃及过去了，巴比伦过去了，罗马过去了，条条大路都通罗马，现在不通罗马了，现在条条大路通美国。请问美国还有多久？世界上的国能震动的国都要过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姊妹，你们得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你们就应当感谢，而且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来侍奉上帝。所以就做我们得了那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应该感谢上帝。不但如此，上帝给我们特殊的地位，好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的，他说我们这一些个人乃是被神特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王之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上帝的子民，我们应当来侍奉他。上帝给我们特别的地位，我们才能侍奉上帝。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上帝，不是每一个人说我要侍奉上帝就可以， No， 乃是神所拣选的人，他是宝血所洁净的，重生得救的，有神儿子的地位，有圣洁祭司的地位的人才可以侍奉上帝。所以感谢主，就着上帝的救恩来，我们必须侍奉他，我们必须感谢他。在教会里面相传有这样一件事，说到那个被释放的大强盗巴拉巴，主耶稣在那受审的时候，罗马的巡抚就问说，这样你们要我释放谁呢？那些人大声喊叫，要谁呀？释放巴拉巴，释放巴拉巴，把耶稣钉十字架。巴拉巴有罪的人被释放了，耶稣基督无罪的被定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听说巴拉巴从监牢里出来了，闲荡一番，他说我到哪里去啊？看见许多的人在街上呼喊叫，一群人跟着，什么事啊？说耶稣基督被定罪了，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要到哥哥他山上去。他就跟着那一群人去，他亲眼看见耶稣被定，他亲耳听见耶稣为那些定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亲眼看见当初正是正午的时候，怎么样天忽然变了，遍地都黑暗，有雷有雨。他听见，亲耳听见白夫长做见证说，这是上帝的儿子。巴拉巴跑到十字架底下，看见那被钉的主耶稣，血从他的头上，从他的脚上，从他手上流下来，他抱住那个十字架，他说，主耶稣啊，这个地位是我应该站的，这个该死的人不是你乃是我，感谢你，你替我死了。主耶稣啊，我愿意为你而活，我愿意感谢你，我愿意一生一世侍奉你。巴拉巴那天悔改在十字架下，然后在小亚细亚那一带到处做见证，传扬耶稣基督。所以为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侍奉他。第二，要讲到如何的感恩来侍奉呢？这里说希伯来书怎么说，说你们，所以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侍奉神的那一个心态应该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存心敬畏和虔诚的心来侍奉他，而且照着主所喜悦的，不是照着自己所喜悦的来侍奉他。神所喜悦，怎么样是算一个虔诚的心呢？各位，忠心算不算虔诚的心？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忠心的侍奉神， 你看见大卫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天大卫在扫罗面前，扫罗就问他说，你是做什么呢？他说，我是为我父亲放羊的。我在野地放羊的时候，有时候狮子来了，有时候熊来了，他们咬着羊，把羊拖走。他说，我就去追赶那狮子，追赶那熊，把它打死，把那个羊救回来。这是什么？忠心。忠心什么？忠心他父亲所托付的，交托他的羊。要去跟熊打架，危险吗？危险。跟狮子打架呢，更危险。我还没看到人跟狮子打架呢，除非有特别特技表演的，那个教会来的狮子不咬人的。这个是野的狮子，大卫去跟狮子拼命打架，那是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的，那是叫什么？忠心。忠心他父亲所托付的那一个。今天你我侍奉主也是这样，弟兄姊妹，用什么样的心？忠心来侍奉他。神所托付的事，我忠心在他的面前。他跟我托付在哪一方面？我在那里忠心的侍奉他，不是照着我所喜悦的我就侍奉他，乃是照着忠心的来侍奉他。第二，要爱心来侍奉他。我们侍奉不但是忠心，我们是彼此配搭在一起侍奉，如同肢体配搭在身体上一样。如果没有爱心呢，那没有办法侍奉。有时候舌头就被牙齿咬了一下，流血了，很难过，那是无意的。但是那个舌头绝不在那里报复牙齿，说好，你等着瞧，我要跟你算账。爱就包容了。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什么时候我们要计算？那步子都记得满满的，这个对我有亏欠，那个对我有亏欠。所以用虔诚敬畏的心呢，不但要有忠心，而且要爱心，彼此用爱心来包容，来侍奉神，不计算那个恶。好，不但如此，一个人侍奉神要怎样呢？要一定要有信心，没有信心不可能做成神的工作。大卫有很好的榜样，大卫留下很好信心的脚踪。你还记得他跟哥利亚打仗？哎呀，哥利亚那个人太大了，哥利亚那个人太强了，哥利亚的战绩太好了，光哥利亚那个刀恐怕他的背都背不动。他在那里一吼叫，那以色列人就那些成千成万的人后退后跑，太可怕。大卫那么小小的，没有受过训练，没有什么好的武器，他要去跟那个哥利亚打仗，那怎么能去？在人看来他是鸡蛋碰石头。但是大卫说了一句话，他说，哥利亚，你来攻击我，你是靠着你的刀枪铜戟，我来攻击你，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上帝必定把你交在我手里。弟兄姊妹，你我每一个人的面前都有一个哥利亚，无论你在哪一方面侍奉神，大事小事，我们会遇见难处。那个难处有时候像哥利亚那样的，不能对付，不敢面对。还是感谢主，你我真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说，上帝啊，我所来对付那件事，不是靠我自己，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那个难处能够胜过，没有什么困难大到一个地步，你上帝不能够胜过的。所以一个人没有信心，不可能为神做什么事。不但这样，下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要用公义敬畏的心侍奉，我们不但要用虔诚公义的心侍奉。路加福音第一章第74节怎么说？我们在他的面前终生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我们不仅仅是说一个时候侍奉，而是终生的侍奉。一生一世他把我们救回来了，赎回来，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理当侍奉他，侍奉他， 还要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什么时候我们侍奉神，我们一面侍奉神一面犯罪，一面侍奉神一面还带着罪来，那个不能讨神的喜悦。下面有一句话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意思是什么？我们应该存战兢的心，认真的心，圣洁的心来侍奉。一个人在烧灼的烈火面前，你不好随便的哦。一个人在烈火的面前总是谨慎小心的，照样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能带着罪来侍奉上帝，存圣洁的心来侍奉他，存一个谨慎的心来侍奉他。烈火一方面教我们谨慎战兢，烈火一方面也给我们安慰。什么呢？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不但有慈爱的一面，他有公义的一面。我们什么时候看见那罪恶的事，我们什么时候看见那敌对神的人，我们什么时候看见那许多亵渎神的事，亵渎神的人，有一天神要审判，按照他的公义，在他的烈火里清清楚楚地把所有一切的隐情照明出来，清清楚楚地每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受到神的审判。所以他说神乃是烈火。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认识说为什么要感谢神，我们也认识说为什么要侍奉神，我们应当要怎样感谢神，也知道说要怎样来侍奉上帝。因为今天我们会后有执事的选举，愿主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心愿说，上帝啊，我从你的真理看见，我不但要感谢你，我要一生一世的侍奉你，我应当用公义圣洁来侍奉你，我应当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你，用信心，用爱心，用忠心来侍奉你，讨你的喜悦。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我才不至于羞愧。我也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我们既然进入那不能震动的国，上帝的恩典如此之大，上帝奇妙的爱临到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我们就是不当选为执事，我们选执事的人要在神的面前郑重，每一位做执事的弟兄姊妹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更圣洁公义的侍奉主，每一个基督徒也都应该感谢侍奉上帝，存敬畏的心。10:30到11:00有祷告的时间，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们来祷告，在神的面前等候，预备自己的心来朝见主的面。如果要进入一个美国的国籍，还在那里等候那么久，等到法官来说那么几句话就走了，何况我们朝见一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们应该更如何存恭敬敬畏的心来呢？如果一个世界上的聚会告诉我们说几点钟我们就要准时到，请问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神，我们应不应该准时到？如果是11:00，我们这上面写的11:00有敬拜聚会，我们是不是应该在11:00以前就要来到？如果10:30到11:00有聚会，在祷告等候神，你有没有个心说，上帝啊，我在那里有我一份，我盼望在那个时候我就去，我在那里就预备好我的心要朝见你的面。万一你10:30到11:00不能来，那么你在11:00左右，你到11:00，你一定要来到，对不对？你把前面的那一个唱诗没有了，祷告没有了，你就是才唱第二首诗，或者才念圣经念完了，多可惜。从开始到末了，在那里认真的敬拜神，我们用虔诚敬畏的心，就不马虎，就不随便。如果世界上的一件事情做事都要认真才可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岂不是要更认真吗？愿主施恩眷顾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 每次天天充满了赞美感恩的一个聚会。愿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个个成为认真侍奉神的一个教会。我们祷告。主啊，你的话语虽然停在这里，你的圣灵继续工作，永不停止在我的心中，在每一个听到的人心中。愿主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光照感动。主啊，让我们看见您所给我们的恩典何其多，你这位荣耀的神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应当怎样来朝见你的面，来敬拜你，来侍奉你。主啊，我们谢谢您，在过去这两年当中，您拣选了这十二位的执事，我们谢谢主，看见他们在主的面前怎样学习用忠心、用爱心、用信心来侍奉你。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有执事选举的时候，愿主施恩眷顾，在这世上看见主的同在，看见主自己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显明。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心智，渴慕亲近主，渴慕侍奉主，常常谢恩，在我们的身上显明主的旨意和流露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谢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This is the end of side one. Please stop your machine and turn the tape over to begin playing side two. Thank you.
Father, 是的，你是信实的神，在你向来没有转动的影儿，你没有失过信。什么时候我们凭着信心到你面前来，我们就没有一次到你面前来是落空的。我们什么时候把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就能朝见到我们的神。什么时候我们把良期预备好，主啊，您就丰丰富富把你的恩典赐下来。我们凭着你的信实今天再一次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愿你再一次向我们施恩典。在这聚会当中，从头到尾你自己保守，你自己向我们显现，向我们个人说话。主耶稣啊，愿你的名字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主啊，愿你的儿女们今天因着早晨这样的敬拜，使我们对你的真理更近身、更认识，使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丰丰富富的，又有真理，又有恩典，又有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在诗篇第29篇。诗篇第29篇一二两节，676面。诗篇第29篇第一二两节，也就是说，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请同声再读一遍，请。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归给耶和华，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他。上一个主日我讲到敬拜与敬身，今天要讲到敬拜与认识。每一个主日我们到这里来参加敬拜聚会，请问各位，我们对于这个敬拜聚会究竟有多少的认识呢？我们在这里的敬拜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如果对敬拜没有认识的话，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每个礼拜天早晨来就是一个例行的公事， 我是基督徒，礼拜天要去礼拜，我到了时候就去做一个礼拜就回来。礼拜的意义是什么？我不知道。在礼拜中做那些动作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因此有的人以为礼拜是什么呢？以为礼拜是来听道。前面的唱诗祷告我可以不参加，但是我赶上听到就可以了。后面的报告，后面的欢迎，后面的事情我可以不参加，我可以早一点的离开。哪里知道敬拜是整体的，从开始的宣召一直到幕后的一件事一个报告，那都是在敬拜上帝。那么有的人以为敬拜是什么呢？有的人以为敬拜不过是来欣赏一下，来参加一次的聚会，我来看看，我不过是袖手旁观，我坐在这个地方，我听听看这个诗班唱的怎么样，我听听看这个牧师今天讲的怎么样，我看看这些人的情况怎么样，好像就在这里袖手旁观一样，欣赏一下然后就回去了。敬拜不是这样，敬拜乃是每一个人在这里都参与这一次的敬拜。甚至有人根本不懂得，自以为是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也不懂得敬拜的重要性，也不懂得在一起集体的神的儿女在一起敬拜的重要性。他说我今天主日去爬山，我到海边去游泳，我在钓鱼的时候我也敬拜了。根本不明白那个敬拜的重要性，也根本不晓得神的意思，接着我们这样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怪不得我们主日的敬拜聚会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甚至于连我们自己也不满足。感谢主的恩典，他在我们中间动善功，感动我们对于这个敬拜方面的真理要好好的思想，好好的传讲。这个不仅是基督徒的责任，是做传道人的责任。如果没有传讲，基督徒怎么明白？怎么能明白呢？如果没有这样的真道教导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怎么知道应该怎么样的敬拜才是合神心意的敬拜？怎么样的敬拜才是能够满足神的心，也是我们得造就的敬拜呢？因此我们感谢上帝，在九月十月这两个月的当中，我们特别要传讲这一方面的真理，有这方面的造就，有这一方面的学习。所以今天我讲到敬拜与认识的时候，讲三点。第一，讲到认识敬拜的需要。为什么我们要一个敬拜机会？有什么样的需要？刚才我们念的诗歌，念的圣经，诗篇第29篇，这是大卫的一个心声。大卫说：“神的众子啊，你们都要来，将能力、荣耀归给耶和华。神的众子啊，你们来要以圣洁为装饰，做什么？敬拜耶和华上帝。”大卫心里有这样的感受哦。大卫从他心里发出来的呼声，他说：“神的众子啊，你们应当来敬拜神。”大卫自己的经历，他在牧羊的时候，在小的时候敬拜神，他在受逼迫逃难的时候敬拜神，即使于他做了王他还敬拜神。他晓得敬拜是人心里面的一个根本的需要，如果人不敬拜神，人心里不可能得到那个真实的满足。那是当神还在造人的时候，就把这样一个需要放在我们内心里面。第一，人需要神；第二，人需要敬拜神。所以我们中国古人有句话说，一个人在痛痒的时候他就叫父母亲，一个人在穷极的时候呢，他就呼天唤地。到了最后的时候，很自然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他遇到他穷途末路的时候， 到极处的时候，到他这个穷苦到极处，或者是他痛苦到极处，他就叫什么？他呼天，他就叫神。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报纸，你们知道这个有名的毕卡索，名的画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有一天他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他热烈的要念她，他热烈的想要娶她为妻，打了半夜不能睡觉的时候爬起来在那里画，借着他的笔，借着他的笔墨，把他心里面的思念，把他的感情都写出来画出来，画美丽的家室，美丽的房屋。他说，亲爱的，假若你能跟我在一起这样生活，那该是多美好啊。他在旁边密密麻麻地写一些字，然后他怎么说？他说，我已经祈求上帝要你嫁给我。他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祈求上帝，要求上帝要那个人嫁给他。人有一个深处的需要，人需要神，人也需要敬拜神。人敬拜的需要就如同我们这个身体的需要一样，渴了就要喝，饿了就要吃。人如果不敬拜神，他得不着里面的那个真实的满足。人因为犯罪离开上帝以后，里面的需要还在，可是敬拜的对象模糊不清了。怎么样呢？于是人就开始造神，人就开始想神，人就要造一个神自己来敬拜。有的是用木头雕刻一个神，有的是用石头雕刻一个神，有的是用纸画出一幅画一个神，然后就在那里敬拜，你是我的神。烧香烧纸叩头向他祈祷，十分虔诚的敬拜。人做出神来，自己想出神来敬拜。有人不敬拜那手所造的看得见的，人创出他的理想来敬拜。他学音乐的，他说音乐就是我的神，天天把音乐当作神来敬拜。他学美术的，美术就是他的神。他学文学的，文学他就是他的神。他在恋爱，他说他的爱情就是他的神，他的歌颂自由，自由就是他的神来敬拜，天天羡慕仰慕敬拜。但是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以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上帝的，这人的愁苦必定增加。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事，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在人的心中深处可以占有神敬拜的那一个位置，不能够代替。任何一个漂亮的电影明星也好，一个会唱歌的也好，一个会摇会滚的，许多人在这疯狂的崇拜，但是没有办法可以代替人心目中要神敬拜神的那一个地位。所以敬拜是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那一个需要。所以大卫说，神的众子啊，你们来敬拜神，你们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把荣耀归给他。然后我们就看见第二点，认识敬拜的对象。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他说，然后他的话题转到敬拜神上面。他说，我们的祖宗是在这山上敬拜的，你们说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主耶稣说，时候要到，现在就是了，不要注重在这个山上还在耶路撒冷敬拜。他说，我告诉你啊，你们所敬拜的你们不知道，主耶稣说，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知道。人要认识那个敬拜的对象是非常要紧的。然后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里使徒保罗到了雅典城，希腊的雅典城，他在那城里面走走看，在街市上走走看，到处都是偶像，好多的祭坛，人献祭的地方，敬拜的地方，有一座坛上写着说卫士之神。他们心想，好多的神我们都想到了，我们都敬拜了，恐怕有一个不认识的我们把它漏掉了，所以我们也给他预备一座坛，叫做卫士之神，你也可以在这里享受我们的敬拜。 所以保罗就在那里跟他们说，他说哎呀，他说雅典人呢、啊，我看你们凡事敬畏鬼神，你们所不认识而且敬拜的那个神，我告诉你是怎样的一位，应当敬拜这样的一位神。希腊的雅典，文化的中心呢，艺术的中心，哲人，许多的大的哲学家在那出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是在那里出生的吗？他们不是大有学问的吗？撒玛利亚的妇人，如果说他因为不认识敬拜的对象，是因为他没有知识，那么那些哲学家呢？他们大有知识，但是他们不认识敬拜的对象。又看见什么时候人离开神了，人不认识真神了，人里面有敬拜的需要，却是没有认清那一个敬拜的对象。还是感谢主，圣经很清楚地启示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所敬拜的那个对象是哪一位呀。出埃及第20章很清楚地告诉我，耶和华上帝自己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独一的神。出埃及第15章，当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上帝，摩西就说，他说上帝啊，众神之中谁能够像你呢？你是自尊自荣的，可颂可敬可畏的，你是施行奇事的独一的神。因为他在埃及地看见许多的神呢，埃及的人敬拜各种的神，他们敬拜尼罗河的河神，他们敬拜土地地神，他们敬拜雷神，他们敬拜风神。但是摩西就说，上帝啊，众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只有唯独耶和华上帝是神，独一的神。保罗把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他怎么样说？帖撒罗尼迦人以前也是敬拜偶像的，他说我们知道很清楚地看见你们是怎样的离弃了偶像，归向上帝，敬拜那一位，服侍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感谢主，我们的敬拜的对象是哪一位独一的又真的又活的。几个礼拜前我的亲家从香港来，他跟我谈谈，他问了几个问题，我们就谈到信仰的问题，我跟他传福音。哎，他说亲家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你啊。我说什么问题？他说你们圣经上有说，除我耶和华上帝以外呀，不可有别的神。那么你们所信的这一位上帝是不是太专制了一点啊？怎么只可以说有他一个神呢？那别的都不是神呢？哎，感谢主，神给我一个感动。那我说这是一个实话哎，只有一位上帝嘛，本来就只有一位啊，上帝没有说谎啊，他也没有专制。他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他只有本来就只有他一位什么。他说实在的话，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的儿子是我的女婿谢日升，我说你有一天对他说，日升啊，唯有我是你父亲呢，你只有一个父亲呢。假如你的儿子谢日升说，父亲啊，你太专制了一点吧，那我也可以有这个父亲那一份，我也可以有几个父亲呢、啊、我说怎么样，成不成啊？他说哎，那不成不成。是啊，我说上帝说只有一位真神，他说实话，本来就只有一位神嘛，人只有一个头，怎么国家只有一个元首，这宇宙万有创造的只有一位真神吗？他不但说是实话，而且是他说爱他。我说你说这话是什么？让他认识你是他的父亲，他是你的儿子，是你所爱的。今天照样神告诉我们说，不要敬拜别的，不是他自私，不是他专制，但是他知道人若把别的东西人事物代替做他的神，他的愁苦要增加。感谢主，我们所敬拜的是那一位独一的神。不但如此，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 完美的神，是一位完美的神。人盼望在人世间找到一位完人，可以在那里敬仰他，可以效法他。前几天一位姐妹去华盛顿 DC 旅行回来，她说她去参观了那个美国第三任第四任的总统那个 Thomas Jefferson 去参观。他给我一点资料，他说到好多的人到那里去参观，好多的人站在他那个杰弗森的像前肃然起敬。因为他是什么呢？因为说他是伟大的学者，独立的宣言起草人是他，他的思想影响美国立国的精神。他说在参观他5000多亩的家园的一角，在那里有个石碑，上面写着许多的字，其中主要要紧的意思就是说，杰弗森总统，你的学说到至今我们还把你的学说当作我们的归西，当作我们的指南。他是政治家，那美国驻法国的大使，维吉尼亚州的州长、参议员、副总统，第三任、第四任的美国总统。他是教育家，他是维吉尼亚州大学之父，那里的大铜像高高的在耸立在了校园里面。他是法律学家，他校定了维吉尼亚州的法律。他对于动物学、对于地理学、科学、植物学都有很深的研究。他有发明都是陈列在杰弗森的纪念馆里面。他29岁的时候成婚，10年以后他的妻子去世以后，他没有再娶，他就独立的抚养他的儿女们。然后第七说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会用希腊文为拉丁文来读圣经，而且他每天必定读。他常用的那本圣经还陈列在那个纪念馆里面。人盼望找到有一个完人呢、啊，人盼望找到一个有可敬仰的人。但是杰弗森他有这么许多的贡献，不可能说他的生命之中、他的生活之中没有一点的缺陷。感谢主，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完美的上帝，他不但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完美的神。他全然公义，他也全然的慈爱。如果他全然只有公义而没有慈爱，恐怕就太严酷了。如果他只有慈爱而没有公义，恐怕他就溺爱。他既公义又慈爱，他既信实又圣洁，而且他是永恒的，而且他是全能的，而且他是全知的，而且他是无所不在的。他的作为所行的也是完美的，独行其事的神。圣经上说他所做的他所行的都好，他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万有。人许多的画家在那画画花鸟，画山水。今天许多人到大陆去观光，一定要看看到桂林去看看，因为桂林的山水甲天下啊，真美。人在那里学什么？学画画。画什么画？画山水。谁造的？神造的，那完美的。人一辈子画得再好也不能够画成真的，画成像神那么造的。如果没有神造，人怎么样去学模仿去画呢？那再讲到那个宇宙之大，那个星星之奇妙，那就更奇妙。讲到神的不但创造完美的人，他的救赎也是完美的。我们怎么样离开神，因着他的爱，他完全的救赎，他的计划差遣他儿子到世上来，把我们从黑暗进到光明里，把我们从撒旦的国度迁到他儿子的国度里面。他怎样流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座前来蒙连续的恩惠，把我们从地上救到天上，把我们使我们 失去的地位找回来，使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可以得到神儿女的地位，可以称他为阿爸父。哇，他的救赎的恩典多么样的完全。各位，我们敬拜神是根据他的所事，也是根据他的所行。好像人去看那个杰弗森一样，为什么跟他立碑呀？为什么跟他设立纪念馆呢？为什么那么许多人去观光他、羡慕他？因为根据他的所事，他这个人，根据他的所行，他做了这许多的事。照样，今天我们认清我们那个敬拜的对象，独一的真神、完美的神，因为他是神，我们敬拜他，因为他所做的是那样的完美，所以我们敬拜他。第三，认识敬拜的意义。那么这样说来，好，我们认清了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也知道敬拜的需要。那么在我们整个敬拜的聚会当中，有一些什么意义啊？我们所做、我们所行的、我们所唱的那些意义在什么地方啊？第一，我们这样来参与敬拜的时候，乃是神的儿女对天父的那一种仰慕。神的儿女对天父的那一种仰慕。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啊，乃是神儿子的心。所以我们能够呼叫这一位与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做我们的阿爸，做我们的父亲。所以那个十六节就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请问那个儿女喜不喜欢要跟父亲、父母亲亲近啊？喜欢啊。我那个小儿子曾经，我有五年没有见过他，写信来，他有一次寄个录音带来，他说，爸爸，我现在就要我刚刚坐车从高雄回到屏东这个伞兵基地来啊，一路之上看见那个灯，一路之上听见车轮子滚动的声音，我就想到说，快了，我的爸爸说要来接我了，我在数那个馒头，吃了还剩下几个，那有一天我要坐车在那个飞机上见到我的爸爸。如果一个地上的儿女这样心里想要见到父亲，那我们这些蒙救赎的儿女弟兄姊妹，岂不是更羡慕要见到那一位荣耀的完全的天父吗？我是他的父亲，我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而是感谢主有这样一位完美的神，独一的真神。哎呀，神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仰慕他，像那个诗人说的，他说，上帝啊，有一件事啊，我已经祈求，我现在还要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看你的荣美，在你的殿里求问呢，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怪不得写诗的人就说，写到那个诗歌，写到神的面前来仰慕他，那一些的诗歌很感人。我昨天晚上很兴奋的，好久不能睡觉，唱这一首诗歌，一唱再唱。他说，父啊，很久很久，在创世之前你就选了我们，你的爱真是无限，这爱甘美极力深厚，吸引我们亲耶稣。虽然宇宙逐渐的改变，但是我的神总不变，你的爱心同你的话语向着我们永远坚定。神的儿女啊，我们应当赞他名。爱的神啊，我们现在同心歌颂你其爱，直到天上远离尘嚣，我们仍是要称扬。但愿荣耀，但愿荣耀，永归真神和羔羊。所以我们在那里唱的时候，来到父神的面前，是在敬仰那一位完美的爱我们的神。想到他的大名何其美好， 想到他的爱何等奇妙，想到他的作为何其伟大，想到他的救赎何等的完美，我们在那里唱诗赞美敬仰我们的父。 OK， 第二，我们敬拜的意义是什么？是神的子民对神的一种的供奉。有时候我们来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听见唱那个诗班很好啊，因着他们所唱的，我心里得到帮助。我们听见讲到，哎呀，神的话语今天给我有帮助，我有得着，或者哪一位弟兄姊妹跟我有交通，我今天有所得着，那好不好？当然很好，有所得着。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件事，什么？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神的指明对我们所信仰的那一位神在他面前的一种奉献，一种的供奉。当我们唱一首诗歌的时候，说上帝啊，我要借着这一首诗歌把我的心把我的声音呈现在你们面前奉献给你。上帝啊，当我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要把我的心声呈现在你的面前。上帝啊，当我奉献这一点财物的时候，不仅仅是一点钱财，乃是把我的信心和爱心一起献在你的面前，是神的指命，对神的一种供奉。然后第三，是神的指命，儿女们在一起的团契。我们一个主日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是神的众儿女们在这里团聚在一起。不管不分我们是哪一个姓，你姓张，我姓王，他姓李，也不管是说你是从哪里来的，不管是说你是贫穷或者丰富，不管说你是大有学问的或者是没有学问的，也不管说你以前是在哪里信主的，在哪一个教会归主的，在哪里受浸的，在哪里受洗的，感谢主，超越这些，在基督里我们一同在敬拜团契，神的儿女在一起聚集，哇，何等美，何等善的一件事，在基督里面的团契，在基督里面的 fellowship。 然后而且是神跟人一种亲密的交往。多少时候我们敬拜神好像是一种单方面的，哪里知道敬拜神是我们跟神有那个密切的相交。神不但是我们的天父，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人都想找一个朋友，找什么朋友？找知心的朋友。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一对老夫妇在美国觉得非常寂寞的一件事，他说我们在街上，我们出来散步的时候，在邻居也好，在街上看见人，永远只看见人对我们笑一下，然后说一个你好吗 hello， 然后就再没有下文了。哎呀，他说我们心里觉得真是很孤单，为什么不更多有一点的交通多好啊。感谢主，有一位可以跟我们深深的相交的，就是我们的神。他知心，因为我们的心是他造的，我们的肺腑心肠他都晓得，我们的心思意念所想的他都晓得。人不了解，神了解；人不知道，神知道；人会误解，神不误解；人不欣赏，神欣赏。你知道我们中国的有一对有两个朋友彼此相交非常感人的故事，你知道钟子期跟那个俞伯牙啊，钟子期是这个是晋国的那个大臣，他到哪里去呢？他到这个楚国去啊，去这个去访问回来了。是俞伯牙是大臣吗？我讲错了，是不是俞伯牙？中气既欲走流水何惨，应该是俞伯牙。好，看俞伯牙当然去访问，到楚国去访问回来，他的船停在哪里呢？停在这个汉江口。那天晚上皓月当空，是中秋夜。那么他就吩咐童子说，跟我 焚一炉好香，然后跟我把琴捧出来，他调了弦在那弹琴，一首曲子还没弹完，他的弦断了，他大大的惊奇，然后他发现说在岸边有什么人在听他弹琴，他吩咐人说跟我搜查，结果查到一个谁，一个砍柴的樵夫，把他带到船上来。樵夫说，先生啊，因为我在山上打柴，日头已经西下了，所以我在一个石头那里有小小的休息一下，我听见人家弹琴，我非常欣赏。他们两个相谈之下，他就晓得发现说，哎呀，这一个人不是等闲之辈啊，跟他在一谈，他能够知道说他志在高山意在流水，弹的那曲子他通通了解，不但如此，把他所弹的那个琴是怎么样开始的，是怎么样制造的，一一道来如数家珍呢、啊。这个听了之后，这个俞伯牙听了之后心里面大受感动，他说，哎呀，这是我一生一世遇到的一个知音。然后他们两个结为兄弟，一心兄弟，他们相约，他说明年此日我们再相见。到了第二年的中秋节那天，他来了，来找这个钟子期，找，结果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已经死了。找到他的坟墓，非常悲伤，在那弹一首琴，什么琴啊？《吊网友》。弹完了以后，他就把他的琴向着那个石头上面用力摔去，琴弦断了，琴也碎了。他说，我的朋友已经死去，我到哪里再去找这样的知音呢？人需要找知音的朋友。感谢赞美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一位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知道我们的喜乐，也知道我们的悲哀，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也知道我们的重担，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好好的谈心呢。我们盼望特别在10:30到11:00的这一段时间预备心的时候，弟兄姊妹，盼望你好好的跟神有一段时间的谈心，好不好？就跟他说，上帝啊，我来了，父啊，我到你的面前来，我把我心里的话都告诉你，人不知道，你知道，我需要向人隐瞒，逢人只说三分话，但是我可以100%的告诉你，哎呀，把你的感受，把你的重担，把你的难处都可以向他诉说，跟神有一个知心的谈话，那是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所可以经历的，所可以领受的。最后，敬拜的意义是什么？是教会向世人的一个见证，一个见证，让世人看见说，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哎呀，真是，为什么那么美好啊？为什么他们脸都圆圆的？为什么他们彼此说话那么亲密啊？他们的来往那么好啊？哎呀，这是一个独特的子民，这是一些被选召出来的，在他们中间耶和华同在，有神与他们同在。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人需要的就是要看见这个。为什么我来他们就接待我啊？为什么我来他们不排斥我？为什么我来我感觉温暖？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就觉得有爱的感受？为什么来在这个地方肃然起敬？因为有神的同在。这是向教会，向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的一个见证，一个见证。因此在主日敬拜聚会当中的时候，也可以传福音，也可以邀请人到前面来，邀请他们一同接受主，做他们的救主。因此在这个主日敬拜的当中，可以有报告事项，你不要轻看那些报告，那些报告事项就是向世界上的一个宣告，一个见证，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这里想什么，我们在这里行什么。哇，感谢主，那是一个见证，那个报告也是美好的，不要看清那个欢迎，那个唱一首欢迎歌，那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不要就看清说聚完会之后请到副堂那边，我们有主日的午餐，那是一个见证，我们在那里不是吃喝玩乐，那是在那里彼此在基督里有更多更美好的团契和交通和认识，那是一个见证。 所以如果我们如此的敬拜，知道这样的意义，哎呀真美。我们知道说敬拜是神的儿女们对天父的一种仰慕，是神的子民对神的一种供奉，是神的儿女们的一种团契，是神与人有深深的交往，是教会对世界的见证和宣告。这样我们每一次的聚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的同在，感受到神的恩典，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在我们中间施行大能和奇事，这样不仅神的心满足，我们每一次来聚会我们的心都满足。我们甚至于能够像彼得雅各说，在山上看见主耶稣的荣耀，说主啊，在这里真好啊，我们不要离开啊，真好。就有那样的聚会，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各位一同站立，请你把你的心意向神承命。如果你有感动，跟我有同样的感动，有同样的心事，你说主啊，愿你恩待，谢谢你主耶稣，你把这样的真理借着你仆人传讲出来，谢谢你主耶稣，让我更多的认识敬拜是怎么一回事，让我知道敬拜是我心灵深处的需要。主啊，让我很清楚地认识敬拜的对象，让我和更清楚地知道敬拜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实在能够满神的心，也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的心。我们低头，我们同声在神的面前有祷告。主啊，赞美你，感谢你，Amen。Amen， 主耶稣。Amen， 主耶稣，赞美。我们同声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天使，知道吗？阿门。请坐。